关于第四章，上次好像有些弟兄姊妹还没有机会，交通。这个，我想我稍微开始开一个简短的一个开头。如果第四章啊有弟兄姊妹，还有问题或者有补充啊或者分享，好吧，我们还可以有一点的时间。那如果这方面大家觉得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也许我们就有弟兄带我们进入到第五章，好不好？在第四章的时候呢，上次我们稍微说了一点点啊，就特别是讲到这个仇敌啊，这个反对哈，其实呢，使我们这个生命的度量啊，越过越加增啊，所以这个仇敌的反对啊，和主的见证啊，这两件事啊，可以说是好像分不开的啊。所以当我们在说到这个主的见证，说到城墙，或者说我们讲走属灵的道路，我想我们绝对不可能避免哈，在这一个生命当中经历啊这样的征战啊，经历这许多的仇敌的反对。所以在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就特别说到这个他们呢，这个在那里嘲笑啊，在那里这个恐吓啊，在那里这个讲很多的不信的话语。那么这里面在第五节哈，上次好像没有特别的提啊。第五节他这里说呢，这个说到他们哈，这个在修造人的眼前惹动你的怒气。那这个翻译也是很好的啊，因为这里说到其实仇敌呢，他们是惹动神的怒气啊。这个他们反对的是神啊，表面看是我们，但事实上呢，他们反对的是神啊，所以这件事要看得很清楚。那么达尔比弟兄呢，他这个翻译哈，稍微有一点点的就是换个角度也是差不多，不过呢有一点的不同，他是说他们呢惹动那个建造城墙的那些人。那建造城墙的是谁呢？就是神和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所以这里面哈，我们看见在这一个尼希米的他这个祷告里面啊，就看见说呢，其实仇敌哈，他所有的目的就是反对这个城墙的建造。那么反对的呢，包括谁呢？包括神，也包括我们，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说到如果我们今天哈体会主的心肠，我们站在主这一边，实在说来，反对我们就是反对神啊，就是反对神的见证，就是反对神的目的。所以这件事呢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在这一个征战里面哈，这个灵哈是一个征战的灵啊，不是一个在那里妥协，也不是在那里和好，都不是啊。神啊和肉体是没有可以中间有任何的这一个妥协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生命的建造和这个城墙的建造和生命的见证上啊，我们看见说呀，在这件事上我们就是给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觉啊，这个并不是在这里说在讲爱了，不是这样的。那关乎见证的事情呢，在这里乃是因为这个仇敌，这个肉体血气世界是和神是完全是敌对的啊，所以在这件事上盼望我们里面能够比较清楚。那么到后面的话呢，我们看见说呢，这个城墙哈，为什么这个仇敌啊，这样的联合起来哈，这样的反对呢？因为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一件事，因为这个城墙啊， 实在说来也说出十字架的意义，因为这个城墙啊，对于一切不是出于基督的，一切不是基督的，一切不属乎基督的，一概都说 no。 换句话说，这堵城墙让这一切在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人事物教训或者是做法都碰壁，都照着中国人就碰南墙，是吧？这个是让人很讨厌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使徒保罗就特别说的，十字架有一个令人讨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啊，对于一切不是出乎基督的，一切不在基督里的，一切不属乎基督性质的，一概都说 no 的。所以这件事哈，我想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和这个见证上，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说呢，我们如果顾到这一个外面的人的情感，或者顾到许多其他的事情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一个城墙的这个见证上啊，我们会妥协的。我们看见这个分别的界限啊，会慢慢会模糊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说呢，在这件事上，这个界限哈，实在说来，你从一个角度来讲，那是指的十字架的意义说的。就连小朋友，对吧？你给他画线了，对不对？你给他画线了，他就不能够越过这个线。你越过这个线，那就不可以，是吧？那么厨房小朋友是不可以进的，对不对？他想进去，那你画了线了。你既然已经跟他说了不可以，那么你就发现说，那这件事你一定要说 no 的，你不能够说这个，哎呀，看他这么可爱，对吧？今天就进去一下吧，是吧？或者说就放松一下，你会发现哈，你这个城墙就没有了，你这个城墙马上就被拆毁了。啊，这个城墙拆毁有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见说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原则，啊，我们对于这一切不出乎主的，不出乎基督的，我们一定要里面有这样一个分别的界限，里面一定有这个城墙，一定要说 no 的。啊，这件事呢，求主怜悯，因为这个呢，在这个侍奉上呢，很多时候我们说这就扮黑脸了，是吧？这个谁也不喜欢呢，扮黑脸啊。我记得从前在一个聚会里面呢，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说我们最不喜欢一个人，我说你不喜欢谁呢？就是不喜欢一个那一个年长的一个姊妹，为什么呢？因为那年长的姊妹啊，都跟他们说 no 的，因为他们常常越线，常常这个做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很不喜欢他。不过呢，等到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发现非常宝贵。啊，那个界限呢，实在说来，一方面来讲，对于这些是好像是碰壁了，好像是说 no 了，但是事实上是保护，事实上让他们免去许许多多的这些不该有的情形。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想我们在这一个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你发现这里面这些的无论是参巴拉也好，多比亚也好，还是这些这个亚门人呢，亚士图人呢，这个亚拉伯人呢，他们都一同的起来，都觉着说呀，这个城墙对他们来讲啊，实在是令他们讨厌了。对，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们的所有的行为都说 no。 这件事啊，我想我们在这个生活侍奉当中啊，就包括我们养孩子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的。旧约里啊，你发现有些先知啊，他们被神呢非常看重的。有一个人呢叫米该亚，还记得吗？米该亚这个人呢，他对那个亚哈王啊，只说什么？还记得吗？
只说，
他不说给予，单说什么？单说凶言，是吧？为什么？因为这个亚哈他拜偶像，对不对？他把那一个这一个耶洗别的那个偶像啊带到以色列国中了，是吧？所以呢，这一个米该亚对于这一个亚哈王啊， 从来都是说 no 的，绝不说任何的所谓的吉祥的话，是吧？单说凶言啊。所以当他们要出去打仗的时候啊，他们说这里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啊，来问一问呢。他说不要找他，最好不要找这米盖亚，这米盖亚我最讨厌他了，是吧？每次这米盖亚他来以后啊，哎呀，真的是就是专门就讲这个凶恶的言语，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呀，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我们是站在主这一边的，我们对于这些在主以外的任何虚假的事物啊，这些偶像啊，这些不真实的东西，我们里面要有这样一堵的城墙，我们要抵挡，我们要说 no， 这是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啊，所以不能因着人家讨厌，我们就失去了这一个分别的界限啊。所以这个我们特别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呢，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我们都很喜爱我们的儿女，对吧？我们都很爱的，是吧？这个看见他就可爱，是吧？抱着他更可爱，是吧？然后这个呢是好的，但是因着我们爱他的缘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分别的界限的，一定要划线的。你不划线的话呢，你就把他给害了啊！所以你就发现说，孩子们将来长大，在主的见证上，恐怕真的是无份、无权、无纪念。那这个对他们来讲，那损失太大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孩子可爱的一面，但是我们要知道，孩子被放在我们手中的目的是什么？孩子被放在我们手中的目的是将来他们是成为那一个城墙建造的那个承担者，他们能够被兴起来，能够成为那个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的那一部分。所以这件事，我们为了主的见证的缘故，我们今天养育儿女还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我想这个是特别讲到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孩子们小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很讨厌的，父母很讨厌的，是吧？当然我们要有恩典，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界限啊！这个说别人的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碰到自己的孩子就问题就很大了。好，这是这个补充的一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当他们大家都交通到他们遇到这些抵挡的时候啊，他们就去祷告，对吧？他们没有和仇敌去讲和，也没有和仇敌去和谈，或者是去辩论，或者去咒诅他们，都没有，对吧？他们向神祷告。那祷告以后结果是什么呢？那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说呀，这个十节到十二节呀，那是他们祷告过的，对不对？祷告过以后呢，你会发现呢，情况更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哈，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啊，环境更糟，证明什么呢？证明祷告对还不对啊？啊，祷告对还是不对？祷告对的。因为正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借着祷告哈来败坏仇敌的诡计，那仇敌就更加疯狂的在那里兴风作浪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见说呢，这个时候啊，他们祷告以后啊，这百姓啊在那里开始，对吧，手发软了，这开始后退，是吧？然后呢，你发现那个仇敌要把死亡啊带进这个建造的人当中，然后呢，百姓呢都盼望这个尼希米啊和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都成为救火队，是吧？他们十次在那里告急，哎，我们这个地方不行了，你得来帮忙，是吧？城墙建造先放一放，是吧？我们的难处太大了。所以这是仇敌啊的轨迹啊。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真的愿意顺服神，我们为了神的教会，为了主的见证，在那祷告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一祷告啊，好像环境就 平安了，就风平浪静了。有的时候越祷告啊，环境啊，看起来哈、啊，在人的眼中看起来越是凶猛。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试验，就试验我们今天这个意象啊，到底清楚不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看见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家里面，当我们的周遭的环境，当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工作的里面遇到了很多的这些的问题的时候，你发现许多时候神的儿女就忘记了我们到底在这里在做什么。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件事啊，你看见尼西米他就没有去，对吧？十次告急一次都没去。他看准了，他说不要怕他们。难处没有可怕的，主才是大而可为的，难处不是大而可为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人是看难处是大而可为的。尼西米提醒百姓说，主是要思想主是大而可为的啊。所以我们想的都是难处是大而可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蒙召在这里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一般人，我们是为了主的见证我们在这里一同相聚的一般人。很多时候仇敌放了很多的烟雾弹，让我们就是觉得生活中的难处太多了，是吧？我们这一个整天的为着这些难处啊东奔西跑。好，从前我讲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从前有一个姊妹啊，她非常有心愿来到教会祷告会一通祷告，但是每一次几乎了一段时间，每一次她要来祷告的时候，她的一个孩子，小孩子，小老二，就是生病，什么病都有。生的病我们都没听说过，我说哪有这种病，他说就是这样啊，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痛，然后就叫，然后就是不吃饭，或者反正总是他身上有事情。所以他每到这个祷告会啊，他就不能来聚会，一到祷告会他就不能来聚会。后来我们弟兄姊妹为他祷告，里面感觉说这是仇敌的搅扰，跟他说你不要怕。为什么他怕？你知道做父母的最怕孩子有点痛，你的这个揍揍有点痛，怕不怕？马上就过去，对不对？哇啊，这个对不对？那别人痛无所谓，那揍揍痛那不行，那我得过去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怕什么，仇敌就拿什么来控制我们。所以后来我们跟那个姊妹一起祷告，她里面感谢主，她信心呢被主啊这样成全起来。她对于那一个疼痛，对于孩子的身上那些病，她说我不怕。哎，奇怪了，那孩子也没看医生，也没去，还本来要测很多东西呢，哇，这个要安排要测个东西，那不得了，花多少时间？这些东西完全是烟雾弹，完全是搅扰。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看见说，当我们真的愿意去祷告的时候，你会把仇敌就让我们有很多的搅扰，很多让我们分心的事，而且你越怕什么，什么事就会找你。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一个属灵的经历的里面哈，我们每一个人，你发现我们都有怕的地方。你越怕，事情就越糟。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这里看见尼西米，他真的感谢主，他很有属灵的眼光，他不要怕他们，要纪念主是大而可为的。所以你越怕，仇敌越来劲儿，因为你怕嘛。你怕开车，你发现说，哎，就拿这件事，仇敌就可以挟制你。真的是这样，跟仇敌说我不怕，对不对？我学了，我拿了驾照了，我就不怕，是不是？所以你就看见说仇敌在这件事上就不能挟制你，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时候仇敌在辖制一个人的时候，他很厉害的。有的人怕开口祷告，就怕开口祷告，就怕在众人面前开口祷告。我告诉你，就拿这个仇敌就一直把你压住，让你就不能开口。你怕什么？什么东西是仇敌就可以用它来捆绑我们？所以在这里面哈，这个我想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非常的宝贵，就是看见说不要怕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最多就是脸面的问题嘛，对不对？最多就是，哎，就是祷告了，你觉着好像不如人家那么，对吧？或怎样怎样，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哈，仇敌他很认识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都怕的。有人怕痛，哎呀，我们在聚会中啊，有一个弟兄啊，他怕痛到一个地步啊，我不夸张的说，从头顶到脚趾头到手指头，每个地方痛，他都可以不来聚会了，就怕到这个地步。哎呀，我说这个手指头痛，我手指头痛为什么不能来聚会呢？手指头痛怎么能来聚会呢？对不对？手指头都痛了，你想想那怎么能来聚会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仇敌是很会捉弄我们的，很多时候神的儿女被仇敌完全的愚弄啊，我们完全落在这些的虚妄的当中，我们忘记了我们原来是一般建造城墙的人，啊，所以这是这个我们在这个这段经文呢，我们读的时候里面的一些感觉。而且呢，你发现尼希米他们呢不仅不怕，反而啊不给仇敌留任何的地步，对吧？一手拿枪，一手做工，到最后他们一半的人这个做工，一半的人他们在那里拿着武器，那这边那可以休息，那边人再换上去，是吧？他们随着圣灵的感动啊，不给仇敌留任何的地步，甚至到了晚上，对吧？也都住在那里，而且呢，也不换，也不脱衣服，是吧？所以你就看见说呀，他们在这样的一场征战里面呢，不仅不惧怕，反而不给仇敌留下任何的地步，所以这是在这一个后面这一段呢，感觉说非常宝贵的地方。好吧，我想我就很简单的这个把上次那个可能觉得没有太多的交通的地方稍微的补上一点，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还有什么补充的，或者你还有其他的分享都可以。好吧，那个有弟兄或者两边好了，还是上次线上的还没有交通是吧？那看吧，线上的如果你有的话，好吧，这个你抓紧时间，好吧，声音大一点，谢谢。哎，弟兄，哎，
线上的弟兄，我第一个看到的是玉林。有要交通的吗？
暂时没有。
就这样，就谁有谁就讲好了，哎，
好，
这样，嗯。或者待会儿这样好了，读第五章，如果第四章还有的话，他们可以翻过来，好不好？你就带我们交通第五章好了，这样可能快一点。
看到说他们以色列民他们这个内部出现了一点问题，他们这个向兄弟取利，然后尼西米就批评了他们，然后整个以色列民也悔改，这样子，在我内心的看见，是说我们这个在主的这个教会的建造过程当中，就有时候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会顾到自己的事情去了，就忘了主的见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如果顾到自己的财产，顾到自己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像那些贵胄一样，这个向弟兄取利什么的。我想这个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就是在最终的一个反应。所以也是尼西米在我的读经的感觉里面是就像圣灵一样会提醒我们，那在这里也是一样，就是会提醒我们内心，就是说，哎，要把眼目从自己的这个需要当中脱离出来，那为着神的这个见证，那就就会又就是时常的悔改，那会回到这个建造城墙的这个意象当中来，就是需要时常的像尼西米一样的在内心去做这个分别和这个提醒的工作。然后后面就看我们先从线上开始，就是线上的弟兄姊妹如果有分享的，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分享。
看到这边就是尼西米，他在这个神的会中，就是他是一个活在恩典里面的人，他是一个是在这边14节到19节这边一直讲到，就是好像他做省长，就是不要俸禄，确实让百姓。许多的人一起在他的席上吃饭，看到他的就是这个生命是一个给予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知比受更为有福的一个人。他这个只活在是一个活在恩典里面的一个人，是不是照着那个就是照着应该的那种，就是照着他是一个省长他就领俸禄，或者是照着之前的那个省长的样式去欺压百姓，这种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真认识神并且敬畏神的一个人。
我来分享一点吧，能听见吗？啊，可以是吧？行，因为我读第五章的时候稍微跟那个第四章有点往前看了一下，然后第四章的时候就是第12节13节那里讲到说靠近那个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啊，从十次然后来到尼西米那里啊，因为敌人的这个搅扰呢，然后使得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然后他们就拿刀拿枪都站在一起。所以我读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看见说他们不只是说外面的城墙被建立啊，那个教会的啊，那个城墙，就是说弟兄姊妹团结在一起的那个合一的那个城墙也在建立。然后我读第五章的时候那个第一节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讲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大大的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啊，其实他们是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的，因为他们的儿女的房产的田地也都被他们夺去了啊！但是那个敌人来的时候，照着我们自己心里的想法说，那搅扰他多好呀，那外邦人们来收拾他，对吧？反正他也欺负我们啊！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就是第四章那个地方看到的时候，说他们并没有这样，而是站在一起啊，拿刀拿枪啊，建立神的这个城墙。然后第四章的时候，其实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14节，还有一个是看一下。 十九节，他一直在讲说尼西米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啊，然后呢第五章的第九节的，哎，那走吧，找一下那个第七节，然后呢他就说我就斥责贵胄和官长啊，就我看见说贵胄和官长他们是一起的，其余的人是一起的，他就斥责他们，因为他们向弟兄取义，所以他们之间其实是有矛盾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他前面第四章写的是不是跟这个第五章其实是有用意的。但是你就看你说那些贵胄和官长他们是在一起的，其余的，这些，其余的人啊，他们是被受欺压的啊。但是他们呢，哈，在第四章的时候哈，真的是敬畏神，然后同心合一的修造神的城墙啊，并没有因为说他们跟弟兄之间的矛盾啊，反倒就说有不和睦的地方。而且反倒是最后还要显出说我们神还为我们征战，他们还要得胜。然后我觉得第五节它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讲到说我们做事情啊，因为这个是恒常的建立，其实我们就已经跟这个世界分别了，我们不能用世界的方法和世界的想法那个法则来处理好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问题啊。虽然他们典当了自己的田地房屋还有卖了儿女，但是尼西米却说怎么样，你们要敬畏神，要把这些都还回来。对，而且尼西米他自己也讲后面十五节，他说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就这一点分享。没人分享，我也来分享两句。我看第五章的时候，我把四五六我连在一起看，就觉得特别奇怪。这个四章和六章都是讲到仇敌的攻击，为什么第五章呢是讲到就是家里面其实是内部的纷争，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中间，放在四章和六章中间？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要得着一个外在的居所吗？还是一个属灵的居所？神要的是一个看得见的城墙呢，还是要还是要在我们里面要建立一个城墙？那在这第五章里面呢，我就看到有两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呢，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就放弃了巴比伦舒适的生活，回到了70年荒，就是没有人住的耶路撒冷。就说当然这个目的是好的啦，他们是为了神的旨意，是为了建造被仇敌拆毁的城墙。就说但是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见证在哪，就是说第五章其实就是把这个给我们看到两幅图画。这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就是说我们是有心智要来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而且我们也要在神的旨意上有份。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是不是能够跟得上这个脚步？所以在这里呢，尼西米就把第五章就放在了这个中间，就说仇敌的工作可以先等一等，就说里面这个人如果要是没有起来的话，这就是后来我现在真的明白为什么弟兄在这个之前叫我们读外面的人要破碎，里面的人要起来。如果我们里面这个人没有起来的话，环境其实就说不过是显明我们里面我们生命的一个引擎。仇敌要攻击的是什么呢？仇敌要攻击首先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我们常常仇敌来攻击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怀疑惧怕，让我们不想去教会，甚至让我们和同工根本没有办法在一起。所以只有当外面的人破碎的时候，里面的人起来的时候，才能够见证，才能够往前。所以尼西米他先等一等，他觉得这件事情里面这件事情只是一个影子而已，真正的问题是里面出现了一个错误。所以当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这件事情让我就看到是里面这个里面的问题非常大。我很快的把这四个点讲完我就结束。第一点，我觉得就是说这些贵胄和官长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自己有一些思考和学习。第一，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遵循神的律法。当然生命记15章7到11节，我觉得我没有时间读了，所以我觉得第二点就是说是没有活在一个身体里面，失去身体的感觉。他们对待贫穷的人根本没有怜悯之心，这个也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26到27节也讲。第三点，我觉得他们就是贪财嘛。你想放给自己的弟兄高利贷，这不就是贪财吗？所谓贪财就是放高利贷。那第四点，他们就是说 他们把巴比伦那一套经商的方法和那些传统的自己认为好的东西都带到了教会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神特别不喜欢这些，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提醒。第二幅图画就是尼希米，尼希米他就是把这个人里面的这个人活出来，他可以在随时随地，他让主在他里面有一个通达的道路，他可以被主随意的雕刻，他可以能够来为主做事情。呀，这是我自己在读第五章的一些感想。
问一下线上的有没有？问一下
啊，线上的，你好，
我看到的差不多，然后我就觉得也确实是，这一些可能在，当时去建造城墙的这一群归回的犹太人里面，确实官长贵胄可能他们的地位是高一些，但他们好像就在这样的一个高位上面，他们就利用自己的高位去为自己谋利，但就觉得好像跟之前一起去建造城墙这样抵御外敌，这样的一起去同心合意的去做神的工，好还是挺，我说是一个挺相反的一个图画吧。然后就也让我看到说是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要时刻的去警醒，可能刚开始我们觉得是在为神做工，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人要时刻的被破碎，就算经历了神一次的带领或者说是一段时间的带领，好像觉得好合一，但实际上我们的人本身并没有任何好像在神里面的可取之处，真的是要去经历神的破碎，然后去经历这个十字架，经历这个城墙的建立。然后尼西米好像在后面就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表率，他在14节、15节，他也就是刚才姐妹分享的，其实他在说他之前的省长，他其实是在去加重百姓的负担嘛，但他没有这样去做，他也不吃王的俸禄，他甚至是把自己的一些这些财产，因为他看到了百姓服苦甚重，然后而且他敬畏神，他去自己的去为这样的一些为着这样就是所有的百姓去这样去做工，我觉得就是可能让我看到的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是需要去破碎自己的，然后去降卑，并且是大家都是在为着神的见证去一同做工，是去敬畏神，而不是去想着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可以得到什么这样。对，我的分享就是这个。
陶莹有分享吗？
我替李杰问个问题，他有个问题托我问一下。那个5章16节的时候，5章16节，尼希米他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所以这个问题是，如果我在修造城墙，是不是不应该置买田地？对，就这个问题。
金子妹，
我刚才听了弟兄姊妹的分享，也就是第五章这里说到是内部的事情，也就是刚才弟兄所分享到的，现在的现代的教会，真的是在这方面要好好的学习，真的是不能在这个教会争权夺利。这种方式在教会里神是不悦纳的，所以我觉得刚才弟兄分享的这一点是比较 比较好的，这也就是看到尼西米有一种大公无私，把自己奉献出来，这个是为神做的功，不是我们为神做功，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服侍神。这个呢就是说这里看到尼西米也指责这些贵物的官长是吧，前期给弟兄还要起律席，是不是啊？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内部的那个也就是教会内部的征战，这点也是给我们要许许要破碎自己，放下自己来好好的服侍神，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为着自己为服侍神表现在外表给别人看，而是我们要从内心里发出来真正有一种爱神的心，这才是真正为神做工。在外面所做的一切这都是假冒伪善的形象，所以说这里尼西米指责弟兄就是说他们这样的工作，尼西米他是值得我们期许的。我没有什么分享，我也就接着弟兄的分享。
那接下去我在屏幕上看到的是王岩姊妹，是吗？
哦，我现在没有分享，等一下好
吧。然后后面都没有开视频，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分享就自己跳出来吧。啊，我。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先从慕尼黑的弟兄姊妹开始。
我读的时候没有特别，就我觉得有点难，但是刚才听见维娜姊妹分享的，我就有一个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就我也觉得是有可能，确实，就是因为那刚才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第四还有第六章中间嘛，然后就，我觉得是那个，就是说，因为好像也有就讲到，有一点讲到，就是说，就是外面的环境会，让，我们里面的，光景显出来嘛，就想是有可能，因为他们这里说，他们没有粮。没有粮食嘛，他们就说没有那个 grain， 然后呢，我觉得只是在想，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因为那些仇敌，如果我也不知道，如果他们就有搅扰的话，那才不会没有粮嘛。但我就想说，有可能在就讲到像见证的事情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就目前为止至少一直都在讲，就是教会和见证嘛。然后呢，我就想说，有可能就我从那个方面去理解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我觉得那有可能也是一个可以去往那方面去理解呀。但我有一个，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说到第八节，他就说他们要就卖他们的弟兄，就是他说他们把他们买过来，然后又现在又就是他们要把那些人又再卖回去，就。我不太就读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因为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是那些被掳的那些人嘛，那这边他们如果要还是要再买他们，那是不是就是说就因为了因为有就他们中间有那些情形，所以也是一种被掳，就是说或是他说要再买，就是就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我就不太懂，那是就是我的问题。
那我就交通就两个感受吧，就是有点相反。第一个感受就是就我稍微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这个得到安慰的，就是他们在建造城墙的过程中都是这个 齐心协力的，是说要这个，奋勇做这善功。他们都开始做这善功的时候，就是他们也碰到了这样的难处，就我自己感觉自己好像说，这个现在，我愿意啊，这个能这个，和神稍微比这个五年前稍微近一点了，是不是就走上这种高速大道了，没有任何的难处了，就一直往前了。但好像这个自己就在这个实际过程中，好像也碰到有一些难处嘛。就是，所以我看到他们这就是在这儿第五章，他们也有这样子的这个难处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就是这个安慰吧，觉得可能也不是说他们就从此就离弃了。就是第二个感觉呢，确实是有一点，这个也是这个有点这个伤心吧，或者心寒吧。他这儿说的第八节，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于外邦的犹太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就这个我觉得挺，就是对我的这个冲击还挺大的。就是他们这些犹太人不是是一直在那儿生活的，就是他们是费了非常非常大的劲儿从巴比伦就是过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的，就是他们还不是说就一直在那儿生长的，他们就是，所以我觉得就回到能回到这个地方的这个犹太人都是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意向的吧，或者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这个向着神的心去的。就我觉得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大家，就真是就神要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工作，就是从这个听福音，然后到慢慢的开始，有一些这个就是追求吧，就是就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在我们身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就是我自己也感觉就是不要这个不要轻易不要这个随随便便的和不管是本地的还是说和其他地方的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什么难处啊，就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从你传福音，然后到慢慢的他这个愿意到神面前，甚至说能够信服神这样子的一个旨意，这确实都是可以说是费了很大的力气的，就是不要再卖弟兄，使我们再赎回来嘛，这句话对我就冲击比较大，好，结束。
我简单分享两点，一个是我们前面交通的时候说，这个有提到尼西米他做事情不是特别的着急，比方说王对他说，要求什么他没有立刻说，以及像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没有立刻去查看城墙，而是夜间查看。然后这里我发现第六节，尼西米听到的那些话，他很发怒，但是他没有立刻斥责，他是心里筹划了一下，他特意提到。然后，对，还有一点是，这里这些贵胄和官长们，他们被尼西米斥责，然后被要求。说要全部归还，然后他们都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然后这里尼西米呢，他还招了祭司来招他们起誓。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些说我必归还的人，我可能会稍微有点不高兴。因为我已经说了我必归还了，我必照你的话行，但你还是招了祭司来招我起誓，好像你不信任我一样。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他们那个时候就他们是这么做的，他们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比方说像是这种标准流程啊什么的，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被斥责了，以及他们要把之前东西给还回去。然后这里比较让我感动的是这个第十三节，就是说像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以为我要是贵胄和长官，可能我会比较心灰意冷一些，又被斥责，然后现在又失去东西，但是呢他们都说阿们，然后又赞美耶和华， 对，就是我是没想到他们还会又继续赞美耶和华，因为这个本来是尼西米召集大会来攻击他们的，这个用来攻击他们自己的大会，到最后他们一起赞美耶和华，这是非常好的，就看我觉得非常好。对，
我看这里，我看这里就是，好像，你十四节说，我从奉派做犹大的省长，就是从亚达斯20年到，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好像是他这个已经是，在犹大做省长已经做了很久很久了。但是他那个城墙其实就修了52天，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就修城墙？其实可能第五章对这个事情可能是发生在修完城墙很久很久之后。我也想的是，好像是外面的那个城墙，刚才也有弟兄姊妹提到，外面那个城墙其实已经修好了很久很久了。但是好像他们那些以色列的人，他们心里面的那些那个城墙，其实在修完外面的城墙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个城墙可能慢慢已经被捣毁了。我感觉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其实我们心里面的城墙可能其实并没有，其实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坚固。
这个从亚达薛西王20年，就是尼西米那一年还在这个苏珊的城的宫中，这个从那一年开始，就是说这个从一开始尼西米其实就已经知道说百姓这个服役甚苦，他从那一年回来这个带领百姓一起修建围墙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说这个不能像从前的这个神展这个样子。那第一章那里讲到说，这个尼西米这个在那边问这个从犹大来的弟兄耶路撒冷的人的光景的时候，和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光景的时候，他首先问了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百姓的这个被掳归回剩下所余剩的百姓里面人的这个光景。那第二章尼西米这个夜间起来吃茶看的时候，这个我们上一次有交通说是尼西米查看的还是这个人里面的这个光景，人里面的光景其实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墙这个被拆毁这个一片废墟这么一个光景其实是体现出来。那第三章这个百姓们开始建造了，第四章的时候就我们看到有这个在修造城墙的时候有外面来的这个征战，这个有仇敌的这个嗤笑。那第五章的时候这个才在这里讲到说，这个其实你心里一开始就知道了，它里面就有这种感觉了，但是第五章百姓们和他们的妻子大大呼号，这个好像是说纸包不住火了。那为什么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在百姓光景还那么差的时候，这个他们就已经开始这个修造这个城墙了呢？这个我的感觉是说，这个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侍奉的时候，就实在是靠着这个主的这个恩典来，若是靠着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光景的话，这个我们就退缩的话，我们实在是说没有一个人能有那个度量程度是说我能够担当起这样子的职事了。所以实在是主的怜悯让我们摆在他的这个工作当中，这个让我们这个在一起配搭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里面是怎样的光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没有粮食吃的一个人，这个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他们虽然住在这个犹大，是从犹大的水源出来的，可是他们却没有粮食，他们没有办法在主那边这个 这个来到这个活水的这个泉源，他们还使这个弟兄成为弟兄的这个奴仆，这个若是被这个仇敌辖制也就算了，可是这个在弟兄当中也有这种征战这个事情，在百姓这个自己的这个里面，其实也没有办法这个抬起头来说这个他有怎样的这个自由。那我觉得说这个在这个侍奉过程当中，我们会慢慢的知道说这个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地方要被十字架这个对付。如果我们不侍奉的话，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里面是有多苦，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我们里面是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的。那还有最后这个讲到这个尼西米作为一个领袖，他这个有很多人在他的席上这个吃饭，这个有，但是这个那边第十八节讲到说他预备公羊、肥牛还有飞禽还有每十日预备各种各样的酒。我的感觉是说这个作为一个这个侍奉主的人，这个实在是说我们在主的话语上面专心的话，我们在自己这个一切所行的这个事情上，一切不管大事小事当中都真心的话，我们实在是能够在这个会中能够给百姓有很多这个骨髓肥油的这种供应，也预备各种各样子的酒的。我的感觉是说这个让我们饱享这个救恩的这个快乐，只有在侍奉当中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的经历。
现在就是好像又要被卖，还有在第十五节那里讲，就是以前的省长好像有一些，就好像就是百姓好像被辖制了嘛。先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很明白他这里的那个他们的儿女做人的奴婢，就是他是被重新卖到那个外邦，还是他们这个奴婢是做他们兄弟兄的那个奴婢？就是我感觉他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就是我就是看这些节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挺像弟兄们分享的，其实蛮难过的，就好像在那个城墙的里面，好像在神的家里面，然后好像因为弟兄姊妹的缘故，然后仍然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好像被辖制的，他们好像是好像那个做那个仆人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好像不应该，就是在神的家里面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光景，但是就是这样的事发生了嘛，我觉得其实是很伤心的一件事。然后我就想，就是他这里的那个，如果是就是他们以前是卖到外邦的人嘛，就是是不是就是讲他这个奴婢指的是巴比伦的，就是那个好像就在巴比伦为仆的那种感觉。那我就想这里就是讲这个光景，是不是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可能也会可能会好像带进来那个巴比伦的那个一些的东西，好像就是成为了那个聚会的难处。包括那个他说十五节的那个辖制，是不是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然后好像成为别人的辖制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就是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然后就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十六节，就是那个尼西米他说他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嘛。我读这一节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尼西米他心里面就是他的心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个修建城墙，就是神的见证在他的心里面是站在那个首位上的。 所以就是置买田地这个事，就是我觉得不是说可不可以，就刚刚有人问嘛，也不是一个回答，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不是说哎可不可以置买这个田地，而是他的那个第一位，在他心里面的第一位是那个城墙见证的事，他并没有把置买田地就是好像在心里面占得很重，所以就好像这个事没有那么的重要，对，就是这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倪希米他去让他跟他的那个贵胄和官长，就是让他们去归还这些东西嘛。然后，但是他其实他自己这个人，他首先做了一个奉献的那个人。我觉得他是先把自己给奉献出来了。就是我当我读那个第十八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一件事。他这样子的供应弟兄姊妹嘛，我觉得他里面并没有去计算，就是自己好像付出了多少或者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他里面就是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完全把自己给奉献出来了，就是为了神的见证，就是这些的东西都可以为了神的见证可以摆出来，就是然后我觉得他这样子把自己奉献出来的时候非常的美。然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我觉得当聚会里面有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像倪希米这样的人，他首先愿意做就是把自己给奉献出来，就是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见证一样，那个是可以就是在聚会里面好像把那个辖制还有那个捆绑那个光景好像给带出来，就是那个感觉。对，
对，我这次读就是第五章的时候，就是我也是跟弟兄姊妹的感觉很像，就是我也是读到特别是读到第九节还有第十五节，就是那个倪希米他的那个敬畏的心嘛，我就感觉就刚才也是交通第四章就讲到说好像我们很多时候会怕仇敌嘛，就是感觉很多时候就怎么说，就是怕的是仇敌，就感觉怕的那个对象是错的，就应该是敬畏神嘛。我就觉得读到第五章就觉得那个倪希米他是就是怎么说，就他是就刚才分享就是不怕那个仇敌的那个攻击，但他心里面那个怕的或者那个敬畏的其实就是神。然后我就感觉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在聚会当中还有包括自己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都缺少那个敬畏神的心。然后呢读到就是不敬畏神的这个光景，就是第一到第八节是我就跟弟兄怎么感觉一样，是觉得很就是很难过吧。然后呢也是就是很其实我觉得也很严重。然后呢对，所以就这次读我就感觉就那个第九节和第十五节有讲过，一心说他不做或他做一些事情就是因为他敬畏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很抓住我。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就倪希米，就其实我这次读就是觉得倪希米他的这个服饰就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就是感觉他很能背负就是那个百姓的那个重担，就是包括刚才有弟兄姊妹交通到就那个倪希米他可以享受很多东西，但他都没有去坚持就是要去享受。然后就是反而我觉得就是他总是可以感觉到那个百姓的那种状态，就是包括第十八节就他也说那个百姓的那个服役是那个慎重的。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在智慧当中就是觉得自己有得着自己好的话就是感觉就够了，就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一种态度。然后我觉得倪希米就是怎么说就是真的是有那个度量，我觉得就是很让我觉得很摸着我。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对不对，但是我读的时候我也有一点不知道为什么想到摩西，就是感觉就是他也是好像就是一个服侍主，跟就最近也就正好读到就是摩西要被就是要被接走之前的时候，就是他最后一个想的还是那个以色列人，就是想到百姓了。然后我就感觉就是这个服侍主的人就真的好像他们心里真的是最 就可能他们重视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舒服，或是自己的对自己的财产这样子一点，但就是对吧，就是那个就是不是说嘛，摸着我的这样子。
我分享就是我在这边看到了许多侠志，那这个侠志呢不是敌人的侠志，这个侠志是从内部来的，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彼此的侠志。那这个看的是觉得很可怕的，就是觉得如果说我们看看自己曾经在其他聚会的地方，或是曾经就是就算是我们现在聚会的地方，我觉得如果说有那种当我们把眼光专注在自己身上，刚刚杰瑞讲到了，就是说我们专注在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其他人都应该来满足我的需要的时候，那是不是这就是一个瑕疵。然后我就想到说这个林西米做了一件事情，是在最后面他说百姓服役慎重嘛，第十八节这边他虽然如此，我不要省长的俸禄。那他看到的那个百姓服役慎重，我觉得那是一个爱，是他是站在神的角度看见神的人孩子在受苦，就是说这些家里面的这些人在受苦。但是呢，相对的有一些情况是，其他人会在辖制其他的人，甚至在第十五节的地方。他讲到说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那这个就觉得哇，做一个仆人的居然都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跟这个做法，居然也去辖制百姓，这是从哪里来的胆量，跟从哪里来的这个心里面的意念，说哦，我居然当仆人我也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他讲出这些话，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这个内部的问题，我想刚刚弟兄有提到，就是说内部的问题是弟兄姐妹之间的争竞，还是说之间的这个，我想就是说当一个家里面没有爱的时候，不从爱的角度来出发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角度呢？是不是就是辖制的角度？我今天做得很好了，你看你没有做好，我今天都可以这样的，你看你没有这样，是不是是不是如果从我们把这个东西降到眼光看到我们自己周围的时候，你看我都没有迟到，你看我都做得很好，你看我该做的怎么样，我该穿的穿得很好，我该做的都做了，然后可能就是嘴巴上就会讲说，可能好像是好意的在提醒说，哎呀，我们聚会应该要有人怎样怎样，可是那个心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心的出发点，如果今天我站的角度是仆人的话，我觉得仆人是没有任何可以辖制百姓的一个地位。对，那如果把自己当仆人的，把自己升高起来，想要当主人的话，那就会这样。那另外我想问一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这边我就看到说他一天有150个人在他的席上吃饭，他预备这么样多的东西来这个，我想他不是在养一群食客。那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是看到有那个需要，然后他觉得说这是我不认为说林西米可能是在炫耀说我这么有钱，你看我有这么多的羊，这么多的牛，这么多的这个每天来养这么多的人。我想他讲这句话的目的不在这里，我想他讲这句话的目的是在于，对，在于还是那个说他纪念他为百姓所做，他做这些事情是站在神的面前做这个事，就是说希望神来纪念，对，来检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对，大家分享这样。
北边的弟兄姊妹，
对，后面就把时间给交给北边的弟兄姊妹。欧阳，你们那边可以组织一下。
什么时候把时间交给昌建弟兄？
9点，
是不是？
9点。
9点。
我在看。
我在看尼希米第五章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这一个里面，在神的百姓中间，这一个基督身体的感觉就是失去了，这是神要来恢复的一个工作，神要来恢复这一个见证，首先要在他的神的百姓当中来恢复那一个身体的感觉。我想到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很强盛，然后圣经上有一句话形容他们说他们都如同艺人，整个百姓都如同艺人。我想到那一个是一个身体，然后在这里看到在这个身在这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了很多的问题，有许多的肢体是在哀嚎，他们落在这一个饥饿的里面，他们的耳语被人挟制，然后他们落在这一个软弱的光景里面。但是看到这个犹大人的话，他们里面失去了这一个身体的感觉，因为在生命节里特别说到，生命节23章说到，当向外邦人去借贷的时候，你是可以取利的，但是在借给你弟兄的时候是不可以取利的。但在这里这一个犹大人，他们是向自己的弟兄取利的，他们是没有了那一个基督身体的感觉。这是我想分享的一点。
确实啊，第五章讲这个百姓中间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讲到这个问题，也讲到尼希米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解决的非常的好。那么他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可能是这样啊，有一部分神的儿女，他这个为了建造这个城墙和城门，没有时间去工作，加上儿女又多，他们不工作就没有工价。他们为了养活儿女，这里讲到嘛，要粮食度命，就有的就把田地、房屋，还有这个葡萄园呢、给卖了，来换取粮食。但是这个不动产换来的这些钱呢，总有一天会用完的。随着时间的这个延长啊，用完了以后呢，他们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就把儿女也卖给人家做。卖给了谁呢？应该是卖给下面讲的，就因为尼希米在第七节讲嘛，他就斥责会众和官长，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很可能是卖给犹太人当中的这些官长和会众。这里呢就显出了，就像刚才弟兄姊妹们所讲的那样，好像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阶层，一个是贫穷的，一个是富有的。这个显然在这个里面，贫穷的这一方啊，他就发怨言，这个注意哈，这个姊妹首先就发怨言，所以这对姊妹是一个提醒的，不是说是姊妹哈，但是这个他们这样抱怨呢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实在是他们哈，他们讲到就在这个第五节，我们并无力拯救，他们确实是在神的为了走神的。这个侍奉神，为了走这个见证的道路，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摆上了很多，把自己的这些东西都摆上了，把田场房屋都摆上，甚至把儿女们都摆上。但是的话呢，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的保障，时间一长一下来，连最基本的生活的保障都没有。所以这个地方确确实实啊，我们没有抱怨，感觉我们这里没有抱怨，然后我们摆上不像他们摆上了这么多，真的把全家都摆上去了，这个确实是他们，但是呢，这个应不应该抱怨呢？抱怨总是不行的，前面尼希米他碰到的问题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其实哈、这些不应该抱怨啊，他们应该，因为耶和华的膀臂从来没有说的，凡是这些有难处的啊，他们应该向耶和华来祷告，这个是他们中间没有的，没有提到这个那么到下面呢，他们这个抱怨声达到尼希米那边，尼希米就开始讲到他们，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 刚才有弟兄姊妹们讲这个讲的这个利啊，取的利还不是一点点的，在德语圣经里面用的是乌合就是暴利，如果你查中文哈，谋取暴利，高利贷，同一个意思啊，这个是谋取暴利，它不是简单的取利啊。那么这个刚才弟兄姊妹们有提到在生命记啊，如果你看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哈，他这里这个地方就讲到说，不可以向弟兄你借贷给自己这个百姓中间，你借贷给弟兄，不可以向弟兄取利。那他们这种高利贷啊，这种赚钱的方式啊，是怎么来的？其实是从巴比伦来的。你知道这个巴比伦呢，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就失去了迦南，他们没有自己的田产，没有自己的地产，在巴比伦他就办高利贷。所以你知道今天的这个金融啊，我们这里搞这个资金的 carry， 原来就知道这个金融它最起码的雏形啊，其实从犹太人里面，这个早期的时候，这个从巴比伦出来。今天整个金融的雏形，那些投行化，那些都是犹太人，那些高管都是犹太人啊，他们控制了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六分之一的财富，由于他们这个高利贷哈，你会发现人离开了巴比伦，人离开了埃及，埃及不离开我们，人离开了巴比伦，巴比伦的这个在人的魂里面还是有这些东西啊，还是有这些东西，这个都要把它放到十字架去对付。那么这个地方哈，就讲到说在这个摆上这件事情上，刚才弟兄哈，这个有讲到失去了，好像是讲到一个失去了那个身体的那个合一是吧，合一的，我是说这个在新约里面哈，基督因为讲到这个教会啊，它是基督的身体的一个那一个原则啊，就是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啊，它都进自己都动起来。每一个肢体它都尽它那一部分的功用，这个东西就不会说好像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们就摆上的很多，有一部分的话就好像摆上的就不够似的啊。那么在下面哈，那就尼西米他就有一个解决的方法，这个解决的方法确实是很美啊。我先分享前面这么好了，好，谢谢。
就是他刚才提了，就是刚才那边提了搞金融啊，我就说了。银行干了四年，然后华为搞资金搞八年，然后其实确实是当时我自己就是也从事这个行业，也知道里面这些罪恶，就是金融其实就是用一套这个机制方法，然后呢利用人性的贪婪，然后呢用一套规则是把你贪婪的这部分钱留一小部分，像他讲的就是那些巴黎的犹太人，通过他们通过这套规则来把你通过利用你的这个贪婪的软弱，然后把你的这个财产金钱都赚到他们的口袋里。其实这个就金融本身并不产生什么价值，它就是一个零和博弈，你的钱可能通过这套系统跑到他那个手里，然后这个货币的产生呢，其实就是本身就带着罪恶来。因为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铸币税，就是说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以去发行货币，但这个货币呢一开始可能是跟这个黄金和白银挂钩的，会慢慢的就货币里面就掺了一些其他的金属。那因为你这个发行货币的人有这个信用，你有这个权利，所以呢，别人你敢动也不敢言，然后慢慢就衍生成了现在的这个纸币。然后到现在，整个这个金融市场也是各国这个为了发展经济，都是大肆去发行这个货币，导致百姓的生活就可能因为这个高通胀，导致百姓的这个财产资产就相应就贬值，就被洗劫了。这里面就讲就是这个人的罪恶是一直在伴随的，然后呢仇敌呢也知道人有这个罪，然后呢因为我们救到都是从亚当来嘛，他的罪，然后呢也都有贪婪的心，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其实从中也警醒吧，我因为也从这个行业，然后呢自己呢也做了一些投资，然后就现在还是巨额亏损的状态。一开始我还跟谁祷告，我说
你没有巨额
还是真的然后自己祷告，就是说这个后来也不祷告，那这么祷告不行，因为你本身你的投资上就有亏损了，因为会有一些贪婪的这些投机啊老板，你其实你说你买的基金，你买的这股票，那你不就是赚的是接盘人的钱吗，对吧？那你说那些人怎么办，对吧？ 所以后面就不碰这些了。然后那个也在那放着，不就不背了。现在心态可好。
是陈聪明。
对，其实后来信了之后也深刻这个反思了一下，确实也不太对。然后平时可能跟同事聊的时候也劝他们就不要碰这些东西嘛。神的供应，这一切的这受到我们受到之物，一切的都是神的供应。那可能就是因为仇敌利用你这个人性的这个罪，利用这个贪婪，然后就是让你变得陷入这里面越陷越深的。因为这个赌博呀，什么这个炒股啊，倾家荡产的、跳楼的多的去了，多的太多。你看这些人的状态也非常非常可怕。就讲好多扯远了。
好，下。我感觉就是之所以这个四章和六章是讲外部仇敌的事情，之所以这个四章和六章是讲外部仇敌，但是第五章是讲内部的仇敌，是很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个第五章讲的是你心里处理犹大的这些官长和贵胄，然后第六章我们就看见这些官长和贵胄他们就去勾结多比亚和撒玛拉了。所以我感觉就是，如果说没有第五章，你心里对于官长和贵胄他们对犹大人的剥削，他如果没有处理的话，他没有说先把内部安定好的话，那么第六章这个多比亚和撒玛拉对尼西米的阴谋，他们对于犹大这些贵胄的勾结，很有可能能成功。就是感觉是这些百姓和他们的妻子不好啊，可能就有点像是神安排的，就是特地让尼西米来发现说这些贵胄和官长他们是有问题的，就是让尼西米的吕丢心他们这些，就是再见到他们有二心的人，然后在同时在第六章的时候，尼西米也可以就是借着这个事情来提防这些有大的官长和贵胄。就是这些。
对，我就感觉说，跟前面讲到的这个仇敌的轨迹，就是我们要就是要一起来，跟随主来建造这个城墙的话，要预防仇敌的轨迹，要认识仇敌的轨迹。我觉得第五章是讲到说，一方面要认识仇敌的轨迹，另一方面神的百姓如果要进到这个，真正进到这个建造里面的话，神百姓的那个生命的度量也要被扩大，因为本身这个建造城墙的建造，它是一个生命的增长。其实我看第五章的时候，我是感觉到说，如果今天我们生命的度量要被扩大的话，就要活在那个恩典那里头。刚刚有一位弟兄讲到这个，讲到恩典了，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我们今天要活在恩典里的话，很多时候在外面看到我们是要吃亏的，就好像这个贵胄和这些官长，他们按道理来说，对吧？把他们那个田地葡萄园是他们买来的，然后现在要退回去，那从外面看的话，他们肯定是吃亏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有这样一个看见，愿意来学这个生命功课的话，愿意我们的度量被拓宽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外面可能是在弟兄跟前，这个可能是会有这样一个吃亏的光景。所以我是觉得说，尼西米他在这件事情上就做了一个很美的榜样。他就是把自己的家完全打开嘛，他不要这个神长的愤怒无所，而且把家打开，就把自己所有的摆上，让这些弟兄们来吃。所以我觉得他是这样一个榜样，所以他生命里面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是让这个仇敌找不到任何的这个 就是攻击他的那个地方，而且他的这个见证出来的时候，他那个生命出来的时候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我看见第十节还有最后面第十四节啊，他不仅是他把这个青羊借给百姓，而且他和他的弟兄也受他的影响，包括他的仆人也是受他的影响，把这个青羊借给百姓，而且他的弟兄也不吃省长的俸禄。而且当他对这些的官长贵族讲话的时候，这些官长贵族就非常就顺服，就听了他的话。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本身他是很卑鄙的一般的百姓，但是好像他们在灵性里的跟前，他们是非常的顺服，非常听他的这个劝。所以我是觉得说灵性里他的那个他生命当中他是有那样的一个影响，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可以去影响他生命的，影响生命的弟兄。
我来说一些表面的东西。首先，他是犹大地的省长，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敌人。然后，第一章的第九小节，王派军长和马兵护送，就是护送到地儿就走了。他作为一个省长，没有接任武装。然后，那个一系列那个大动就是这一块感觉不好有钱。然后前边那一小节总感觉是一个一波财富在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感觉，从那个六到十三，因为我是省长，我有权利，所以我想财富重新分配一下。不好意思，黑暗的思想打扰了。
我先时间的缘故，对不起啊，还有啊。
不仅啊，我都看到这边就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个城墙的这些建造上面，觉得好像就是这边有两波，就是一波是就是你心里的确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在建造城墙上，他没有其他的私心吧？对，就是说他真的是他的心思他的意念都摆在恒心修造城墙上面，他并没有像其他那些贵胄啊或者是那些官长，他们去在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为自己谋为自己赚取一些好处的一种心，然后他是完全的摆在把自己摆在那个修造城墙上面。所以说自买田地对他来说就是不是那种能抓住他心的事情。
好，我们这一边好了。
好，那我们第五章呢，就简单的跟大家稍微串一下哈。刚才弟兄姊妹基本上重点全都分享到了。我想这个仇敌的工作呢，有几个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外面的搅扰啊，这个外面的搅扰呢，是神的教会如果要为主做见证一定会经历的啊。就像当年这个使徒时代，当门徒们这个起来为主耶稣复活做见证的时候，你发现一定遭受逼迫的啊。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就会来这个阻止啊，就会来这个甚至这个鞭打监禁他们。但是呢，你会发现，仇敌这外面的工作让神的教会因着复活生命的大能你发现不仅不受捆绑，反而神的儿女更加的在见证上刚强有力，这是我们在生命中如果我们认清仇敌的轨迹，我们回到我们生命的根基上，我们站在这复活的这个大能的里面，弟兄姊妹，仇敌越是在外面搅扰我们，我们看见说神的教会越合一啊，神的教会反而被建立啊，神的教会生命越发的增长啊。这是刚才弟兄姊妹也特别
交通到这一点哈，就看见说在第四章里面，虽然有这许多的搅扰，但是呢，神的百姓反而非常的合一，反而一同的在那里征战，一同的在那里建造城墙，而且高至一半。这是仇敌，他以为我们就把城墙的事就忘记了，因为事情太多了。但是你会发现，越是神的百姓啊，在生活啊、侍奉家庭中遭遇许许多多的艰难的时候，当我们认清仇敌的轨迹，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做大工的一般人，仇敌的轨迹反而成全了神建造的工作啊，这是我们的神的非常智慧的这个作为啊，允许仇敌这样来搅扰的啊。那么仇敌在这一方面，你会发现做了以后呢，他很多时候他就换了他的这一个搅扰的方式啊，就是刚才弟兄们所说的，就让我们彼此之间呢产生难处啊。所以当教会产生分裂的时候呢，这是见证最软弱的时候。身体哈，就是只要身体如果有任何一个肢体是瘫痪的，有任何肢体跟肢体之间是失去了交通的，那是仇敌最喜悦的，那是仇敌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种失败的情形。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要为神教会的合一祷告。弟兄姊妹，仇敌用各种各样的诡计，各种各样的方式啊，使我们产生彼此之间的不和啊。像在使徒时代，对吧，他们中间还记得吗，他们开始的时候彼此之间不和是因着他们的寡妇的供应上出了问题，对吧，其实还不是所有的寡妇，如果所有的寡妇呢可能还好一点，对吧，是因为这个说希利尼话的这个寡妇呢，好像他们的供应好像赶不上那个说这个犹太话语的这些的犹大人，他们的那个供应上有了这些的分别。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看见说也是因着这些好像利益上的哈、啊、这些的中间的问题，彼此之间啊，至少这些比较贫穷的和这些比较有富足的中间就产生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我是说，我们今天建造哈、啊、是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不能建造中间隔断的墙啊。所以仇敌是盼望我们建造中间隔断的墙。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因着自己的软弱啊，甚至为了刚才弟兄姊妹说的，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的利益，把耶路撒冷的城墙给忘记了。我们在那里建造的是彼此之间中间隔断的墙，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这是神所恨恶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看见说，我们是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一般人，我们是让身体合一的见证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显出来的一般人。所以我们看见说，如果今天哈、啊、我们碰到了自己的利益，这些对吧，这一定碰到利益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你这个向我借钱的话，那当然那这一个是可以收利息的了，是吧，如果是外邦人的话，对不对，那么你就看见说这里面碰到人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利益，因为我们今天彼此之间的利益的关系，当然有时候也有，有的时候是地位，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荣耀啊，是我们的脸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的脸面，为了自己一点点的地位或者一点点的荣耀，与主的见证于不顾，把主的见证统统抛在脑外，就为了自己一点点的好像是这个好像对吧，这个好像要觉着脸面好看一点，是吧，或者地位被人家好像碰着了一点，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就 把主的见证完全践踏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仇敌非常厉害的一个手段，就是让我们彼此之间呢有这个中间隔断的墙啊，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轨迹。所以今天神的教会哈，在这里我们说我们一同的为主做见证，但是呢我们看见说十字架在这里面一定要在我们生命中做更深的工作啊，否则的话呢你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满了血气的人，我们都是很顾到自己面子的人，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利益被人家践踏了，有时候觉得自己的这个脸面被人家碰着了，有时候自己的地位或者自己的荣耀好像别人得的荣耀更多一点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仇敌就用这些东西啊，让我们把主的见证给忘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贵胄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是在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把这个城墙的事给忘了，他们整天想到的是他们到底怎样能够收这些的，对吧，收这些高利贷，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来聚会心中到底想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盼望神的教会的聚会的光景是刚强的，我们是不是盼望神的教会啊，神的儿女都在这里同心的在那里敬拜，同心的在那里兴旺主的福音，还是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心中想说，哼哼，我对吧，有别的一个想法是吧，有别的一种的意念。弟兄姊妹，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啊，这是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呢，我想在这一章里面弟兄姊妹讲的很对的，这是仇敌的非常厉害的一个作为啊，就是用我们人的血气和肉体。其实在外面的逼迫，你发现其实很多时候神的教会如果真的认清仇敌的轨迹，仇敌是失败的啊，越是搅扰我们，你发现神的儿女啊生命中越是丰富，而且呢经历的恩典越多。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呢在这个年轻人他们中间呢，我们在那服侍的时候，那个年轻弟兄姊妹他们生活中的难处特别多，但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说越是难处多啊，参加祷告聚会的这些出信的弟兄姊妹越多。这个后来啊，你知道这个我们现在，我不知道咱们这边如果合在一起分组，那可能也是很多了，是吧？我们那个时候一分组，一个组要分12个人呢。这个有时候分3个组，有时候甚至分4个组，全都是年轻人在那里祷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去祷告呢？因为仇敌兴起很多环境，弟兄姊妹不仅不怕，反而为神的教会祷告。有一天呢，有一个姊妹，她很细心的，她把我们弟兄姊妹的祷告，她偷偷的都把它记录下来。她有一天说呀，她说我这大半年来啊，发现呢，神好像他这个我们所有祷告的主都听了。哇，弟兄姊妹很受感动啊，说我们这个虽然好像很软弱，我们自己好像周围环境被搅扰的很厉害，但是呢，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的信心呢增长，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啊在那里被成全。所以仇敌啊很多时候用这些方法呀来搅扰我们呢，它是失败的。如果我们肯哈认清在主里面光中认清仇敌的轨迹，他越搅扰我们，我们越来到聚会当中，越搅扰我们，我们越参加祷告聚会，他越搅扰我们，我们越参加查经，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仇敌就失败了。但是现在仇敌这个第二个轨迹啊，很多时候得逞的，他让我们因着顾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脸面、顾到自己的所谓的荣耀，或者我们反正就是碰到我了或者怎样，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中间有裂痕。弟兄姊妹，这个裂痕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这个裂痕，就刚才弟兄们所说的，对 身体的那个破坏，对身体见证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求主怜悯啊！所以我们刚才弟兄们说的很好，我们一定要学习活在爱中。所以这个城墙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见证，它也是一个爱的一个经历啊，爱的一个度量啊。所以圣经上说要和众弟兄姊妹，对吧，一同明白，和众人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阔长深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城墙啊是一个爱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爱的见证里面呢，刚才弟兄们讲了好几点都非常好的啊。第一呢，刚强的要背负软弱的，不是去要求啊。刚才弟兄姊妹做见证啊，那今天对吧，那我服侍了对吧，我今天劳苦了，那我弟兄今天他生命中他有软弱对不对，他生命中他灵里面他这个起不来，那我们是要求他呢，我们还是背负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聚会中啊，有的时候不是常常我们看见说，我们其实常常看见大家这个看见说主的恩典非常丰富的，我们大家一起哀宴的时候，每次都说哎呀，今天又要带回去好多是吧，今天这个不仅是中午吃一顿呢，我晚上还可以才吃一顿，晚上吃完以后啊，还有可以带回去的是吧，这非常非常的丰富。但如果今天假设说今天看见说今天在这哟，咱们这都全见底儿了哈，所有的这个饭菜都吃光了，弟兄姊妹，那我们里面什么反应呢？啊，我就看谁没带菜。哈，这没带菜啊！下回要跟周说，周啊，你要爱主啊，你这对吧？你说这聚会这么久了，是吧？怎样怎样？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哈。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背负的人，不是做一个辖制的人啊！我们今天不是辖制神的百姓，乃是做众人的榜样啊！所以这个尼西米做众人的榜样，是不是？他没有要求大家，哎，我是请150个人呢，彭飞啊，你请了几个？我都请了150个了，是不是？你哪怕请5个也可以呀、啊，是不是？我尼西米就请150，对吧？你要请5个，是吧？啊，只有你也请5个，咱们加在一起，对吧？就160了，是吧？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啊，不是这样的，啊，在神的教会的这个城墙的建立上啊，我们看见是这个刚强的背负软弱的，是不计算的，对不对？没有计算的。如果一计算呢，还有爱吗？一计算爱就没有了。然后要放下，刚才弟兄们说的很好，真的要放下自己的权利。我有足够的权利可以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对不对？但是为了城墙，所以这里面关键在这里，就是说关键是为了城墙。如果我们今天哈没有这个意向，我再说，意向控制一切。仇敌搅扰我们的环境，其实是对我们有没有意向的一个试验，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一下忘记了，对吧？人家一告急，我们赶紧就把城墙放下了，我们就去救急去了，对不对？我们觉着说聚会没有什么，我们都去救急去了，对不对？今天你帮了一个搬家，要搬家人多不多？哦，我发现搬家人挺多的。啊，还有冰箱还要搬，对不对？哎呀，又要搬冰箱啊，又要搬这个。那我们看见神的教会的聚会呢，我们觉得哎没关系了，下次再聚嘛，对不对？这是仇敌的诡计，对不对？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聚会，对不对？如果我们里面有意向，我们知道说这些是需要神会顾到的，神会让我们有别的时候去，所以我们需要顾到神教会的聚会。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聚会因着我们在一起这样的在主面前的追求的缘故，让神在这里借着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中间可以做建造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是我们有没有意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试验。第二个试验， 就是当我们来到聚会中间，我们看到了缺乏，我们看到了有人踩到我了，我们看到有时候人没有把我当得的这个荣耀归给我，当对不起，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是吧？应该把神当作的荣耀归给神，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软弱，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有没有意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我们今天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多少的时候就一点点的利益，一点点的受伤，一点点的脸面，或一点点的言语不合，就把主的见证完全抛在脑后。什么见什么聚会不聚会，什么见证不见证，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弟兄姊妹，这是仇敌，这是仇敌借着人的肉体在那里破坏，这个城墙的建造，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很多时候，我是说，稍微在聚会中，我们稍微好像觉着吃亏了。刚才弟兄姊妹讲得很好，弟兄姊妹，你觉着亏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大工，你觉得亏吗？你觉得尼西米亏了吗？尼西米对吧？每一天150人在他的席上吃饭，他亏了吗？哇，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觉着说，我们为了神的大工，我们为了神永恒的旨意，我们把自己摆进去，弟兄姊妹，你觉着你亏呢？你还是被主抬举？这是试验，我觉得这是我们有没有意向的一个很重要的试验。如果今天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满足，为了我们自己的前途，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常常觉得吃亏的。凭什么每次都我早来，对不对？凭什么，对不对？下次该远航了，对不对？排排，咱们排。对吧？咱得好好排着，对不对？这个不行，这个人，你看这个，他每次都来这么晚，是不是？不行，让他早来。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我心中到底是在要什么？我是要主的见证呢，还是要我自己的利益？有的时候名目上是为了主，对不对？我们打着为主的旗号，但是我们心中说实在的没有意向，我们没有受意向的支配，我们别说这一生了，一点点的事就违背了那从天上而来的意向。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业啊。那活在爱中啊，这是这个看见说呢，实在说来像刚才弟兄们说的，其实是比受更有福，对不对？哎，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是属灵的秘诀，一点都不吃亏的。我告诉你，像刚才弟兄说的，在侍奉当中丰富啊，对不对？真的把自己摆到侍奉当中，真的像尼西米一样，你不仅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些牛啊、羊啊、飞禽啊，对吧？还有各种各样的酒，对不对？还有各种各样的酒啊，还不光是一种的喜乐，圣经上诸般的喜乐。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我们对吧学习在这一个身体的侍奉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带进神家中诸般的喜乐，各种各样的喜乐，真的是太宝贵了哈。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就是这个城墙的这一个意象啊，或者是活在爱中哈，这个因为这个城墙也是爱的一个见证。那后面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到这一个，刚才有弟兄提到了这个城墙啊，也说到是这个生命的度量啊，这个生命的度量呢，完全是根据啊这一个。在主面前这个恩典啊，所以我在读的时候哈，我觉着说这个城墙这个界限哈，绝不是外面的规条啊，不是外面给人家许多的这种限制啊，有办手续哈，然后很多的做法是吧，你必须这样做，你必须这样做才属灵，是吧？你必须那样做，你才符合这个聚会的要求，是吧？你必须怎样，你必须怎样。弟兄姊妹，这些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城墙。 啊，这是中间隔断的墙啊，这不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在恩典中被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里面一个感觉，我们在神面前哈，我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感到那么贫穷呢？我觉着应该先多吃点尼西米的这个饭啊，真的，我觉着尼西米啊把那恩典哈流露出来，对不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多领受这个恩典的供应。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讲，其实尼西米也说到我们的神啊，说到我们的主。其实我们需要常常在主面前跟他亲近，我们常常从主那里领受那一个丰富的供应。所以这是城墙的建立。所以城墙的建立啊，真的不是外面，也不是人要求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自己要求自己，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给自己很多律法的，我们自己跟自己还过不去的，对不对？自己还定罪自己。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越是这样的去所谓的去努力，我们越贫穷，我们的生命越没有恩典。如果我们常常这个坐在这个尼西米的宴席上，你发现我们就很有恩典啊。所以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要学习这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啊。所以城墙的建立，我觉得在这里面哈，尼西米给我们看见说，不光是他自己做榜样的问题哈，还有给我们看见说，在城墙这件事情上，实在说是恩典的建立，不是律法规条，不是不可以看电影。如果我们聚会中不可以看电影，我们觉得我们有城墙，对不对？是不是不可以用手机？我们又来一道墙，对不对？还有什么？啊？我不知道。现在你要想不可以，不可以，对吧？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对吧？很多规条，还有什么？不可看什么？
小视频。
哦，不可看视频啊！啊，那我们在聚会中，我们都可以。对，贴条，对吧？我们所有的这聚会，你的座位上都贴条，不可看视频啊，不可用手机，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弟兄姊妹，这些其实只有什么？圣经上说只有什么？虚名，对不对？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所以在城墙的建立上啊，我们需要多多的享受尼西米的筵席。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哈，我们聚会是好的，很多时候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一个人回到家里的时候不要觉得孤单，跟主在一起啊，跟尼西米在一起，跟享受尼西米的宴席。弟兄姊妹，这是城墙建立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如果我们这一个一回到聚会，我不是一离开聚会，我们就什么都吃不到了；一离开聚会，我们就非常贫穷了；一离到聚会，我们就从主的同在中出去了。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呢，城墙是不能被建立的。所以这个呢，我想在读的时候啊，里面有这几个很重要的感觉。那么后面的话还有一点呢，就刚才有弟兄姊妹说呀，这个尼西米啊，因为他是省长，对吧？所以我命令你，对吧？把那个1%的那个利息都退回去，你要不要退？有人说他不退，他摇头了，不退哈。这个，那用省长的地位，用省长的权柄让人家退的话，这叫什么？就算他退了，怎么样？这个。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这外面服了心不服，对不对？是不是？那尼西米为什么他刚才弟兄们交通的很好，他为什么他在这里有权柄呢？为什么？为什么他一讲话这么悖逆的以色列百姓全听了？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
我的答案在第一章，这个他那个祷告说，这个我们的父都这个 我们祖先都违背了你的诫命。其实那个诫命在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
对，我想这头一点呢，就是他用神的话，他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神的话是最有力量的，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像刚才弟兄们说的，像利未记对吧，里面说到的这个怎样的借贷，对不对，那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借给弟兄是怎样，借给外邦人是怎样，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啊。头一件事情呢，就是尼希米他为什么他在那里见证，不是因为他是省长，不是因为他用权柄，乃是因为神话语的权柄啊，不是人是没有权柄的，神的话语是有权柄的啊。这是刚才弟兄们提到的头一点呢，就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自己对吧，是一个，他是自己是个榜样，对不对？如果他又置买田地对吧，他也放高利贷，哎，请问他这样讲的话，这个就没办法了，对不对？这话就没有力量了，是不是？所以尼希米他自己是一个奉献的人，他自己是一个给的人对吧，他不是一个拿的人，他是一个甘心乐意给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对吧，所以他的话这个百姓们呢都觉得很有力量。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他特别说到，如果有人不尊重神的话，就从见证中离开，其实很严重的。他这里说要把他抖出去是吧，
嗯，
是不是？
是的。
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我们今天啊看见说，我们如果在主的见证上无权无份无纪念，这个太严重了。我们今天刚才弟兄们说的很好，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哈，我们真的，我们这些人说实在的，蒙恩得救都不知道怎么得救的，有的时候对吧，哎，这神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又不知道七拐八拐是吧，不知道碰见什么人，最后跑到这种聚会里来对吧，然后大家一起追求对吧，然后要来建城墙，从来想都没想过对不对，突然有人说进到我们中间，什么城墙不城墙，你们在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被神怜悯，真的神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我们里面有一点的开启哈，我们今天真的蒙了神极大的恩典，我们今天愿意在一起哈，有一点点的追求，然后呢为了一点点的利益，为了一点点的脸面，为了一点点我们自己的荣耀，为了一点点地上的好处，我们就无份无权无纪念。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我觉得这个吃的亏太大了。所以尼希米在这里就是说抖出去，我想这个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光说我的救恩有没有失去，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目的了，我们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但是我们在主的见证上，在城墙这个大功的事情上，会不会无权无份无纪念呢？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我想至少有这三方面哈，你发现他尼希米在做见证的时候，那百姓呢里面都服下来了，他们都愿意服在主话语的权柄底下，他们也愿意跟随这样的榜样，他们也看重今天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有这样宝贵的机会一同的为主做见证，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呢，我想是这个在第五章啊，我想我们时间的缘故，简单的跟大家提这几个感觉，好吧？那个弟兄带我们祷告一下好了，好，谢谢。嗯嗯
嗯。好，主要我们是真的感谢你开我们的眼睛，主要
是
啊，这个来看一点。主要是你的话语，主要是让我们也是常常的在尼希米去尝享尼希米的宴席，主要是让我们也是离开聚会的时候也同样与你有一个亲近的关系。
阿门。
主要是愿你真的再来的时候，主要是我们真的是预备好自己的这个等你的油。
是的。
主要 真的是你啊，真的谢谢你这样召聚我们，主啊，可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可以被你的光再一次的照。
是的，
主啊，孩子在这里也真的是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大家晚安。
好，那晚安。
再见了。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姐妹们，
再见。
是 Houston 的一个姊妹，对，她的那个碗。